历代志下第七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所罗门祈祷已毕，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燔祭和别的祭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，所以祭司不能进殿。那火降下，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，以色列众人看见，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，称谢耶和华说：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当约柜进入至圣所以后，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，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。这正如会幕完工的时候，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，以致摩西不能进会幕。这是神用人可以看见的景象向百姓显明，他对圣殿的悦纳和对会幕的悦纳一样。奉献圣殿的时候，神的荣光两次充满圣殿，第一次是因为神得着敬拜，第二次是因为所罗门献上祷告。第一次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而第二次祭司不能进殿。我们可以体会到第二次神心里更加满足，因为所罗门的祷告摸着了神救赎计划的核心，就是无论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，在经过愚昧、软弱和失败以后，都被挽回到神的面前，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，所罗门王用牛22000、羊120000献祭，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。祭司侍立各供其职，利未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，就是大卫王造出来借利未人颂赞耶和华的。祭司在众人面前吹号，以色列人都站立。所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容不下燔祭、素祭和脂油，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，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生的脂油。所罗门所献的是平安祭，平安祭的祭物只有一部分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，其余的部分由献祭者和亲友分享。所罗门献上牛22000、羊120000，是因为参加献殿礼的人很多，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，并且行奉献坛的礼七日，守节七日。所罗门献上的是平安祭，但祭坛上却要烧燔祭、素祭和脂油，因为平安祭要和燔祭、素祭同献。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，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，守节七日。第八日设立筵宿会，行奉献坛的礼七日，守节七日。7月23日，王遣散众民，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，就都心中喜乐，各归各家去了。在所罗门的时代，哈马口是以色列的北界，埃及小河是以色列的南界，这也是应许之地的北界和南界。所罗门可能在7月初九 即赎罪日的前一天，把约柜抬进圣殿。到7月23日，一共守节14日，包括赎罪日和祝棚节的8日。第8日可能只过了第7日安息日。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，在耶和华殿和王宫，凡他心中所要做的，都顺顺利利地做成了。夜间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：我已听了你的祷告，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。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，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出产，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现在我已选择这殿，分别为圣，使我的名永在其中，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，总共用了20年时间。所罗门的王宫和圣殿很可能是一个整体，他在作王第11年8月建成了圣殿，作王第24年建成了自己的宫室，同时也造完了圣殿的器皿，然后才于当年7月献殿。献殿之后，神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，悦纳了所罗门所建的这殿，并应许了所罗门的献殿祷告。在盛大的献殿礼中，神用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，显明了他的悦纳和同在，但却等到人群散去，兴奋平息，一切都渐归平淡的时候，才在夜间向所罗门显现。因为献殿不是结束，而是侍奉与征战的开始。我们在兴奋的侍奉之后，如果不立刻安静在神面前，不是热情逐渐消退，越侍奉越疲惫，就会肉体日益膨胀，越侍奉越骄傲。现在我已选择这殿，分别为圣，表明神的同在才使圣殿称为圣所，否则不过是一座人手所造的建筑。眼代表看顾，心代表慈爱。12节后半部分至16节前半部分在列王记中并没有提到，但历代志却特别插入这段，并把12至16节组成一个交错平行结构，强调神的百姓应当以自卑祷告、寻求和回转来领受神赦免与医治的应许。对于亲身经历了被掳和管教的本书最初的读者来说，这些遍布旧约的复兴应许是对他们恩典的邀请。 A. 神已经拣选了这殿。 B. 神若管教百姓。 C. 百姓若自卑祷告寻求回转。 B1. 神必垂听赦免医治。 A1. 神已经拣选了这殿。医治他们的地是赐给旧约选民整体的应许，形容神把被掳的百姓带回应许之地，并且赐下平安，恢复神在应许之地的计划。我们并不能把这个应许引申为对信徒个人身体的医治。神垂听赦免医治的复兴应许，前提是人的自卑祷告寻求回转， 但罪人并不能主动回转，神即使差派先知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，百姓也不会悔改。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：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旧约的百姓只有经历了律法中的一切咒诅之后，才会心里追念祝福的话，转离他们的恶行。今天信徒若不肯主动顺着圣灵而行，也必从情欲受败坏，肉体才能被对付，心意才能被更新而变化。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，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谨守我的律例典章，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，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，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。17-18节是神从正面回应所罗门的献殿祷告。第17节原文开始是至于你，表明这些是对所罗门个人的提醒。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，原文是不断人治理以色列。神要所罗门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，并不是成为一个完人，而是内里诚实，已经圣灵光照，就立刻顺服认罪悔改，并且承认自己的不配，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神悦纳了圣殿，也悦纳了奉献圣殿的所罗门，但却不等于所罗门以后一直能蒙神悦纳。所罗门在建造王宫的过程中，灵性已经出现了破口，因此神一再提醒他的欠缺，第三次向他宣告大卫之约对于所罗门是有条件的，所罗门只有效法大卫的顺服，遵行神的一切吩咐，谨守神的律例典章，神才会向他应验应许大卫的话。但是大卫之约对于大卫却是无条件的，即使所罗门不能谨守遵行神的诫命，神也照样成就大卫之约，只是必从所罗门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，换成向大卫的另一个子孙应验。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，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，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，被讥诮。这殿虽然甚高，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，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？人必回答说，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，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，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。19-22节是神从反面回应所罗门的献殿祷告，也是给全体百姓的提醒。神在重复给所罗门的应许之后，又增加了一番警告，表明所罗门和百姓已经暴露了属灵的危机。所以神严肃地劝诫他们，虽然神已经把圣殿分别为圣，但并不表明 百姓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因为神所看重的不是圣殿，而是来到殿中寻求他的人。不管圣殿建得多么高大辉煌，如果百姓去侍奉敬拜别神，神照样会按着早已宣告的咒诅管教他们。即使是神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，他也必舍弃不顾，断绝关系，好让世人认识神做工的法则。尽管神再三警告百姓不可敬拜偶像，宣告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是最大的诫命，而侍奉敬拜别神则是最大的罪，但百姓却始终不能彻底弃绝偶像，专心跟从神，因为人已经全然败坏，明明知道神的旨意，也没有办法依靠自己来顺服遵行。在被掳之前，百姓只记住了所罗门的祷告，却忘了神的警告，所以神说，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，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。当本书最后编撰完成的时候，南北两国已经因着拜偶像而灭亡，圣殿果然已经被神舍弃不顾，神果然已经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。过去圣殿的光景是以色列人与神关系的表达，今天教会的光景也是信徒与神关系的表达。我们也不能只记住了神的应许，却忘记了神的警告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千里灯。